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云端访谈的平台，聚在一起听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姊妹。每年十二月，对于许多北美美南浸信会的信徒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因为这个月是穆拉蒂圣诞奉献月。在这个月里，教会的成员们会特别奉献额外的金钱，支持在海外的宣教士们。穆拉蒂是什么人呢？他1840年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富裕的植物园种植园家里。他从小过着忧郁的生活，家中仆人成群，他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穆拉蒂21岁时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在那个年代啊，极少有妇女能够获得这样的学位。穆拉蒂也很有语言天分，他通晓多种语言，后来到中国宣教，很快也掌握了中文。1873年，穆拉蒂几经争取，终于被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机构差派到中国山东登州府，也就是现在的蓬莱，开始了他的宣教生涯。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与这位热爱中国人、曾经宣教在蓬莱的穆拉蒂有着不解之缘呢。节目开始，我要请真爱家庭协会国际总会会长叶高芳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喜乐。我们想到你不单单创造宇宙万物，更是造我们的人按照你的形象，给我们有寻找你，能够跟你成为这样亲密关系的信仰。主啊，你对每一个你所爱的人，不管信的还没有信，我们都知道你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主啊，求你今天借着我们所敬爱的丁大姐，我们知道在她的人生里面，你也是按照你的美好的计划，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带领她，保守她，直到如今。主啊，她生命上有许许多多因为领受到救恩，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甚至于成为更丰盛的一个人，而且还能够祝福许许多多他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面所接触到的许多的主内的朋友，或者是我们所爱的同胞们。主啊，谢谢你在你的计划里面，今天要借着丁姐来激励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他的一些的人，让我们更效法，也能够和睦一样的，我们也有小故事，可是我们真的是成为你所使用的一个大的故事。我们今天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主啊，他们也是你所爱的对象，求你把当年在丁大姐的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你的感动，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也赐给我们这些，我们需要你一样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求你就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尤其让我们今天有人带着可能人生 也许也有很多很多需要向丁姐 接触到经验到从你而来的大能大力，更重要是大爱。谢谢你使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借着丁姐的口要来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将献上感恩跟祈求，用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阿们。谢谢叶牧师为我们做的美好的祷告。丁玉花姊妹在今年的8月29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室，当时为我们分享了她如何从小到大的坎坷的一生，从不认识神到受浸加入教会，进而在教会殷勤服事，以及上帝在她生命中的带领。相信今天有不少的新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容我再一次介绍一下丁玉花姊妹。丁玉花姊妹出生在山东蓬莱仙岛，3岁失去父亲，4岁随继父和母亲逃难并定居到台湾，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定居美国。25年的婚姻因丈夫的外遇和欠债百万税金不得不结束。1990年丁姊妹在河滨市开放自己的家庭，成立了家庭团契，后来成为河滨国语浸信会。在艰难困境中长大的丁姊妹，在越战爆发后，从报道中得知难民的生死离别，这使她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特别能够感同身受。神也感动她，为她开路，有机会参与了缅甸、泰北的宣教。线上呢，有许多弟兄姐妹、朋友们知道我和丁姊妹相识已经有将近30年了，我们不仅在同一个教会敬拜服事，我们也是河滨国语浸信会宣教事工里的好同工。我们现在欢迎丁阿姨上线，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相会。
丁阿姨，我们尊敬的称她丁阿姨。今天的故事呢，因为我跟丁阿姨的同工关系，其实是由我们两个一起来讲的。那丁阿姨，我们就先从您何时开始宣教，并且为什么选择了缅甸和泰北聊起。
就是因为小时候吃过苦，逃过难，就知道难民他们的心声。看到越战之后啊，孤苦伶仃的这些难民啊，从海上啊、陆上啊经过，真的是生离死别。我就向神说，哎呀主啊，你真的是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容身之处。这个就是我当时的祷告。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们当时有一些穿过的衣服，还有贡献一点金钱，就请人带到台北去，等于说是一点爱心啊，资助这样子。没有想到呢，92年的时候我参加海外宣教，在圣地亚哥的退休会，王继雄跟王敏文他们两位宣教士就分享他们在台北跟缅甸的宣教。当时听了以后我就眼睛一亮，心里就咯噔一下，就觉得说，哎，这不是神以前就感动我的地方吗？那个时候我就放在祷告中。结束的时候呢，吴勇长老就呼召嘛，呼召的时候我就有感动，真的就站出去了，我跟神说我愿意。那因此呢，93年有一个机会啊，对不起，我每次讲见证就是常常会掉泪哈。93年有机会，我就参加了短宣，去了缅甸佤邦，就是王继雄跟王明文传道他们在的地方。你看那个三角形尖的地方指的那边就是云南，左手边的那个地方呢就是缅甸，右手边是辽国，南边就是泰国，所以叫做金三角。这个就是叫做大金三角，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地方。
您去金三角这个地方具体做什么呢？
缅甸山区很多的孤儿还有单亲的小孩子，我们就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这些孩子是没有家的。你看到94年的这个照片，前面的孩子这个包的头的，那边的孩子啊，单亲也好啦，有的流浪的也好啦，或者是孤儿也好，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多的头虱。所以一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男孩子女孩都一样，就是马上把他们的全部头发都剃光烧掉，衣服也烧掉，然后别人捐助的衣服我们当然都洗干净 就给孩子一个人两套衣服，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因为女孩子嘛，她头发没长长就不好意思，老是戴着帽子。你看头发长一点的，就是来的久一些的。那我们就教他们唱诗歌，教他们祷告，教他们中文。当然他们是一知半解，因为都是少数民族的，很多的也听不懂中文的。但是有一种话他可以听得懂，或你讲云南话的话，这些孩子大部分懂。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不通的时候，就请会讲云南话的来翻译。
这些孩子们是流落在中缅边界的华人的后代，包括战争之后的一些老兵的后代，是吗？
对的，是的，是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本来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很多民族嘛，我后来才知道，我们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看他们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民族，在那个山区里面就是自生自灭，也没有国家承认他们，山区又没有医疗，又没有什么，很可怜的，
真的是孤儿。让我想到圣经上说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所以派派宣教士去那里关怀他们，给他们传福音，教他们学语言，对吗？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锅饭，孩子可以吃得饱，一道菜就是高丽菜炒辣椒，另外一个汤就是高丽菜加辣椒在汤里面，所以就等于一个高丽菜，一个水，一个汤跟饭，但是小孩子们吃的就很开心，这是山上最幸福的一批孩子，他可以吃得饱，还有衣服穿，还可以受教育，我觉得这些孩子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
你们传福音的地方其实不止在缅甸，
对，我们就是在缅甸那一个地方嘛，可以走路啊，到不同的地方。97年呢，因为我年纪最大嘛，季雄他们呢就把我编在离学校最近的一个村落，叫拉虎村。那拉虎村他们都讲拉虎话，讲瓦话，也都听不懂中文。我每个礼拜六都跟这两个孩子哈，礼拜天要讲的信息，他们用他们的圣经，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祷告，然后弄清楚了。礼拜天你看还有几个学生坐后面的，是陪着我，我们就一起走路到村庄。那下面你们就看到这拉祜族，这是他们的床铺，这一家开放给我们居民就过来，这是他们房子，遮风挡雨都很难的，都在这边听。那我讲中文嘛，中间这个孩子呢，我们的学生就翻成佤族话，
华语，
旁边那个孩子呢就翻成拉祜族话，
拉祜语，
三种语言就让他们在这边听，每个礼拜都去，我们不同的老师到不同的村落去。
除了要应付环境的艰苦，好像你们还要抵御不断来造访你们村庄的一些不友善的动物，是不是？
是的，哇，穿山甲我以前也没见过，当然在图片上有见过。那我是上课嘛，下了课以后要吃饭的时候，我们桌子上就多了一个碗，吃面那个碗，一多了一个碗，我们就知道那个就是加菜。那我就说今天加什么菜呀？他们说是穿山甲。我说哦，穿山甲，那我就要尝一尝，穿山甲的肉是非常甜美的，很香。他们就是那个穿山甲的皮，这个盖就拿下来，很快的就把它送到云南去做中药了，可以卖钱的。我在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孩子抓到三个穿山甲，不同的时间，穿山甲抓到了以后，肉就到我们肚子里来了。孩子是吃不到的，因为你好几百个孩子，根本就没办法，连汤也喝不到的。
下面还有一张刺猬是怎么回事？
其实那天是多了两个碗，我就说，哎，今天又加菜了吗？啊，就说一个就是这个刺猬啊，那我就煎那块，我总是觉得我要尝一尝嘛，对不对？大老远来了，一嚼的时候就是这个牙床，你看它的牙齿。那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刺猬的肉是很不好吃的。我当然没有吐出来，还是把它吃掉，就把牙齿啊跟那个刺都带回来了，带回美国了。现在这些钙啊什么都在美国就是了。
这个刺很长哎，
哎，这是大的刺猬。讲一个故事好了，我们那个山区呢，校园呢有五条狗，两条是母的，三条是公的，小孩子啊都跑来跑去。我们也是山区，但是呢更高一点的山坡嘛，狗也跑上去，就看到刺猬，那他们就打仗了。所以我就想，人会打仗，那个动物也都是会打仗的。打仗的时候呢，我们三只狗围绕这个，我都听孩子讲的，大一点的孩子，那个刺猬呢就要逃跑嘛，就没办法，对不对？ 他们就想咬他的头，那刺猬一定是用他的刺去刺他们。一只狗的被刺到大腿，一只狗刺到眼睛，怎么刺的我当然不知道。一只狗呢刺到心脏就死掉了，刺猬也死掉了。狗在死之前它就咬到它的头，刺猬的头是没有刺的，它就硬把它咬死。所以那一天我们就有两个碗，一个碗是刺猬，一个碗是狗肉。等到他们跟我说这一碗是狗肉的时候，我说我不要吃，那个狗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为我们牺牲了，牺牲在战场，我不想吃它的肉，就是讲这个故事。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一些来经常造访的小动物。
动物是很多，我只是把它照相的那个，你们看到这个蜈蚣，它是一个 baby。蜈蚣是很长很大的，吓死你。那这个老鼠呢，它不让我们睡觉，因为竹子的房子嘛，每一天都来这样咳咳咳咳，晚上也不让我们睡觉。后来当地的老师没办法，就说礼拜六大家就不要做工了，就来抓老鼠。我还觉得奇怪，哎，白天抓什么老鼠啊？老鼠躲在哪里也不知道。可是他们抓老鼠这一幕，我就知道神给我们人怎么样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去生存。我是都市里面来的土包子，今天就没空讲怎么抓。我们两个多小时抓了300多只大老鼠。以后有机会啊，你们来问我，我再告诉你们怎么抓老鼠。还有蛇啊，还有蝎子。很多动物，
感谢主，真的是保护在那里服侍的宣教士们和孩子们。丁阿姨后来97年以后又去了台北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呢，是张宇牧师他在这边创办的，他是跟台湾来的宣教士左应雪牧师结婚了，就在这边。张宇牧师他是吸毒的人，戒了32次都没有办法，出去以后就又上瘾了，第33次在刘明和牧师台北青来的那个戒毒所他就去了。他们不收他，说你每次来都说要改变，然后出去以后又吸，因为一个吸毒的要花很多的费用的，所以呢他们就说你来太多次了，他们就不收他。他说我这一次是真的要戒，别人就说你每一次来都说这一次就是会戒，就不收他嘛。他跪在外面，他说你们不收我我就不走。结果那个同工们开开门还在那里，开开门在那里，不忍心又把他收了。结果他就说我要决志信耶稣，我要去读神学，读了神学以后我要开戒毒所，我要回头兼顾我的弟兄，就吸毒的，这个就是他的意向。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他受训的那个神学院，看一看他的事工里面挽救了多少人，使多少人得救。
这是我最近的几张照片，其实很多很多照片，20多年来我们就看到受洗的大人孩子不断的每一年受洗。这个河这边呢就是我们仓孔的湄公河，在湄公河里受洗。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神就把圣灵给那边的人都来归向主了，将荣耀归给主。
我想补充一下，在这个戒毒中心里有来这里戒毒的成人父母亲，戒毒中心也收养他们的孩子们儿女们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大人有小孩有全家在这里都信主得救，真的是神的恩典。
讲到这里呢，我就再补充，当初呢他就是只收戒毒的，他出去以后啊很快又吸毒了。后来牧师师母就想这样也不是办法，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嘛，他们就说我们弄一点地让他们来戒毒的时候就把老婆孩子都带来，全部我们吃大锅饭，就在一起生活了，就让他们不走了，
让他们也安心在那里。
这就是你的家，山上的人别的没有，就是孩子多嘛，越穷的人奇怪了他就很会生孩子。牧师师母就说大人呢、啊、比如说你白天去种菜啦，去养鸭啦，那小孩怎么办、嗯、谁看呢？后来就想这是小孩教育怎么办，然后圣灵就带领他们开始要找老师。我第一次去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只有20几个孩子，就是同工的孩子。师母呢知道我对那边有负担，有一次到美国来，03年吧还是04年，他就找到我，他就说 丁老师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我说我对戒毒的一点概念都没有。他说其实是为了他们的孩子。我说那你就让我祷告。2005年我就跟他联络了，2006年我就去了，去了就是跟这些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同工没有那么多孩子啊，牧师师母就想，既然要传福音，我们就开放山上穷苦的人都可以来，一车一车的把孩子送下来。我们的老师永远是不够的，住的地方也永远不够，所以就越来越多。现在先生们有8个福音站，在山区各地啊，8个地方都有传道人在那边。
不仅对老师的需要，还有对传道人的需要，
对，
就有了神学院，培养神学院的学生，对不对？
对，这些孩子都是我们从小带他长大的嘛，我就鼓励他们去读神学。山上的孩子啊，长大了以后他们是要出去赚钱养家的，因为有弟弟妹妹嘛。但是牧师师母就鼓励他们，说服父母让他们孩子去读神学。那我们这些孩子就开始，我们新生命的就送到林良堂青来的神学院。左手边这个照片，第一个女孩穿粉红色的，他就是右边这个，现在是传道人了，先生也是。
后来的他，右边就是后来的、
对，右边就是。左边的这个穿白色衣服的呢，就是右下角张颖慧跟姚红柱，他们是在缅甸山区。中间这个穿那个蓝色衣服罗美，就是下面的方帽子，右边这个就留在我们新生命，他跟我们新生命另外一个学生后来也是传道人了，
组成了一个家庭。
结婚了，他们两个本来我教的是同一班，本来是不准谈恋爱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偷偷的谈恋爱，我们不知道，后来他们结婚了，就是这个马志荣、罗美，他们现在就有2个孩子，他就是留在新生命服侍，
差派出去接受培训，然后再回来，
对对，回来就是
弟兄服侍自己的同胞，真的非常美好。您又回到缅甸，我们去看看那边的服侍。
张颖慧她嫁给姚红柱嘛，姚红柱她妈妈是傣族人，她就说我对傣族传福音有负担，所以她就要去。那张颖慧是泰国这边的，为了爱她嘛，她也去到那边，也是非常辛苦的生活。左边的这个就是弟兄姐妹受洗啊，右边这个就是居民他们住的房子。我们不是讲家徒四壁嘛，你看哪里有壁啊，蛇蝎子什么都可以进来的，如果没有在那边我们就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困难。这个就是仓孔了，仓孔孤儿院。仓孔呢就是张牧师的分堂，2006年在这边盖的，收了很多单亲的啦，孤儿也有双亲的，同工们呢大家就一起啊非常努力的服侍。我们就看到很简单的，这边就是聚会，这个凉亭呢每3年会破掉一次就要换嘛，以前都请人来换，现在也没钱了，就是让孩子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换。下面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疫情啊，买菜都很贵了，就让大家刨地种菜，希望能够有菜吃嘛。
说到种菜自食其力，我想到一段美好的见证故事，是教会的一位长者，一位老妈妈，平时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放到丁阿姨的手里。丁阿姨您讲一讲。
我每一次想到这个郭妈妈，郭师母，她先生是牧师嘛，早期的牧师，这个郭妈妈是非常可爱的台湾来的客家人吧。有一次我台北分享散会的时候，她就拉住我的手，就跟她握手，然后她就把我的手拉开，放了一个钱在里面。我本来不晓得这是干嘛的，我说郭妈妈这个是干嘛的，她说你带去台北给孩子买菜种子让他们种菜。那我看的是20块嘛，但是我就非常宝贵这20块，我觉得这个老人家就是寡妇的2个小钱，真是这么的看重。到了台北的时候，同工啊、少杰弟兄啊，他们就开车带我们到缅甸跟台北的交界批发的地方，就买了很多菜种子，就是一包一包的。回来以后啊，就告诉这些孩子，特别的说这是美国的一位老妈妈奉献的菜种子让你们种，那我们就把它种下去了。我们有照片，菜种子种了，孩子拿到手上然后刨地种了，完了以后呢菜又长出来了，又割菜又去煮来吃，这一套我全部都照出来，我回来就给我们的这老姐妹，我说郭妈妈 我真的很感动，这个就是你对这些孩子的爱。那么这一张照片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仓孔这边看戴的口罩，就是不久的事嘛，就在受洗，下面的红衣服的他们就是出去传福音，带的礼物，带的福音单张出去分批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然后
过年了发红包了，
这个也有一个故事，1300-1600广播节目里面访谈我两次嘛，结果呢就有人之后打到电台去要我的电话呢，说我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我带三个孩子，那你们那些孩子过不过年呢、啊、有没有红包，我说能吃饱就不错了，哪来的红包，对不对、他说我有感动，我觉得你看我们的小孩不管是单亲什么我们还都有红包，可不可以带一部分钱你就过去发红包给他们。等一下我再讲红包也不是那么容易发。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是残障，大概从小就残障，所以他就觉得对孤儿特别的有负担，他也打电话到电台去要了我的电话，他也有奉献。我就觉得这些奉献对我来讲是这么的宝贝，那我到银行啊，因为我要领新的钱，不能给他们旧的钱，红包是我都从这边带过去的，结果那银行说你领这么多钱干嘛，我们没有这么多新的，你下个礼拜再来，再下个礼拜再，我分了好几次到银行把新的钱拿回来，然后每个孩子都有，孩子开心的。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发红包，没去嘛就没有了，去的话我们就有，都是感人的故事。
真的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也可以像其他的孩子一样过年，也可以要红包。那前面讲到张宇牧师的那个神学院，请丁阿姨讲一讲。
台北伯特利神学院呢，大部分都是从缅甸来念书的，毕业以后都在缅甸服侍。先看到这个白衣服的是牧师，黑衣服是杜光耀牧师，然后这是师母。高高的这个帅哥呢，是在这个我们的仓孔服侍的马少杰，他就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他以前也吸毒的，但是牧师他们很有眼光，他们吸毒我们也收他。就是让他戒毒，戒毒以后就收他们读神学，所以都是传道人了。这个就是我们又走到缅甸去了，经过台北美塞的边界，那这个就是赵三能牧师，他呢也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的，他本来没有意向要收儿童的，他就是在这边教会嘛，后来有流浪的孩子啊，没地方去的，就到他这边来了。他就想，哎呦，看到这孩子也可怜，就收了，先收两个。过一阵子又来了两个，又收两个。后来他就跟师母讲嘛，师母也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他说我们没有意向收孩子的，就是四个了，以后再不收了。结果有一天呢，他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又有人来了，很可怜的。他太太想收嘛，就打个电话，他说又有人来了，他说我不是跟你讲就不收了嘛，他说请你回来以后看到以后你再做决定。一回来，哎呀，就是可怜，又收了。就是这样子，他就觉得神就把这一些意向一直给他们，所以他就开始收学生了。你看他后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第二家第三家，好像又快有第四家了。
我也想分享一下赵牧师有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说我每收养一个孤儿，缅甸的街上就少一个贩毒的吸毒的，就减轻政府一个负担，他们贩毒吸毒可能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坏事，所以他是为政府为社会做这样的福利的事情，从灵魂上又去挽救这些孩子。最后他已经收到80多个孩子了，赵牧师和师母自己没有孩子哦，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可以成为80多个孩子的父母亲，真的是把这些孩子视如己出，带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感谢主。
那么我们在下面一张看到，就是台湾跟香港来的中医嘛，赵三能就跟他们学针灸，以后他就开放教会附近的居民都是义诊嘛，免费的在这边治疗，每一个礼拜开放两次。后来他们那边有水灾了，水灾以后同工们做很多的饭菜，然后就每一家去送赈灾。他有讲这一些在这边义诊的人 走不掉嘛，坐着那边躺在那边，对不对？他就跟他们传福音。下面这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同工。我们教会从前两年开始，我们每一年都有给山区所有的同工们一些年终的奖励，就鼓励吧，也让他们知道我们虽然在外面，我们也是很关心他们，就等于年终的时候会有一点鼓励吧，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很感动的，
像一个红包一样，
也不是
感谢
的多少，他觉得你这么远的地方也会来关心我们，就是神的爱嘛。
特别是疫情以来我们没有办法过去，所以我们就用祷告、金钱奉献还有网上跟他们保持联络的方式来支持他们的事工。
我另外还要补充一整的呢，就有移民局的太太啦，警察局的太太啊，那个腰腿要不好都到这边来义诊之后呢，他们就回去会跟他们先生说，基督教外面不是叛变嘛，很多老百姓就游行啊，他们就开枪打死人啊，那牧师就说我们所有的同工就在里面祷告，为这个国家的和平，为人民的安全，我们不出去参加任何的，都在里面。所以这些警察局、移民局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基督教是这么好，你看所有的同工都跪在那边为国家啊，为百姓祷告。最后真的是感动了移民局负责人，他们就过来了，做什么呢？发身份证，缅甸很多人没有身份的，他就发身份证给他们，表示他可以居留了，以后也可以出国了，所以我们的孩子是有福气的，这个是你一辈子两辈子都拿不到的东西，
就好像拿到绿卡一样，身份证了，
免费的就那个、嗯、所以我就觉得神是成就大事的神，
也是因为教会在当地做了美好的见证，感动了这些移民局的官员，他们愿意给这些好的公民，他们真的是非常称职的公民、嗯、给他们合法的居留证。请丁阿姨讲一讲这个蔡弟，
就是赵三郎他们四年以前嘛，物价就涨得不得了，而且泰国的东西边界关闭了嘛，也买不到，所以他们自己开始想办法种菜、嗯、养羊，小孩子要补充一些营养嘛，养鸡还有养鸭，也不可能自足，但是最起码你没有那么多钱，你就去补充一点。
刚才讲到伯特利神学院培养了很多的传道人，下面有一对夫妻我们也来谈一谈他们吧，李金荣传道。
李金荣传道呢、嗯、他们也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的，然后他们就在孟沙这个地方，刚才讲那个刺猬啊是孟软，离这不太远，那么他就成立了荣兴福音中心。你现在看到这个竹子的房子是新的，以前就是很旧的，2020年受洗的27位，2021年好像是25位，他们就在读经祷告，没有菜吃嘛，真的太困难了，他们就到山上去找一些野菜，等于说是补足一点啊，孩子越来越多嘛，等一下就看到常常有水灾的，下雨暴风雨，他们就开始要盖遮风挡雨的那个，你看孩子也都动工哦，一起盖，盖好了，这个是我们和平国语进信会捐赠给他们的男孩子的宿舍，他们每一天都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也是有福的，真的是感恩，
我们互为肢体互相支持、
嗯、对，那你看每一年都发大水，这个是教室，孩子吃饭也在水上，我说哎呀，水上餐厅如果在这边的话是很贵的，那你看下面就是女生宿舍，全是水，水不退的时候他们也没办法。现在就讲台北美赛恩典教会，他们是讲缅甸语的，我们都知道2018年有几个孩子啊，13个困在山洞里面就出不来了，在里面10天，外面的人也进不去，他们也出不来，英国他们的海军有一个用了潜水的就进去，后来憋死了，因为里面太狭窄很困难，那个年轻人就死掉了。后来英国这边还有澳洲的都是平常潜水的，他们就过来想办法去救他们，但是真的很困难，在那个山洞里面找来找去都是黑的嘛，手电筒照，那些孩子就说哎，好像有亮光了，英国人就讲英文啊，哎，我们的孩子很厉害会讲英文，他说你们有人在吗，他说有，他说你们有几个人，他说我们有13个人， 他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吗？他说我们太饿了，用英文，他说我们很快就来救你们，要送东西来给你们。后来就是去救他们，救也是很困难，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其中呢12个孩子吧，都到庙里去祈福了，其中就一个孩子，就是这个牧师的家人，那个小孩叫阿杜，他的阿姨2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把他从缅甸呢偷渡到台北来了，那也没有身份。这个孩子讲英文的，
在这里学的英文。
因为缅甸呢本身他们就是像这个牧师，他就会讲英文。其他的人都去庙里了，这个阿杜就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到我的教会去做感恩礼拜。”所以只有他一个在这个教会做感恩礼拜。那么这个牧师呢，就是专门帮助从缅甸来的平民啊、百姓啊，所以我要特别提一下。那就再提一下阿杜这个孩子，泰国一下子就给他们护照了，他们还跑到英国啊、美国。那在美国，我们洛杉矶这边南加州啦，有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就免费的收了这个阿杜到这个学校来读书，读完4年高中以后读大学，他们也供应他。所以我就觉得在主里面真的神是开路的，这个就是他教会。他们教会呢就是做赈灾的，因为在边界嘛，都是缅甸难民逃过来啊，在那边他们也是做很多饭盒，很多照片啊，他就用那个 pickup 的那个小车啊，就很多很多饭盒就过去吧。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我们教会从2015年一直到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了，我们的短宣队去了这么多次。
我解释一下 RMBC 就是河滨国语浸信会，河滨国语浸信会从2015年开始每年差派一个短宣队到泰国去跟丁阿姨会合。丁阿姨在短宣队到来之前呢，会根据报名去短宣的弟兄姐妹的恩赐，比如说15年的时候我是护士，护太护士医生，我们就在那里做了一次义诊，给他们看一些简单的病，我们还带去一些简单的用的药和维他命给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传福音。如果有一些需要去看医生的疾病，我们也建议他们到医院去看病。到疫情前2020年年初，我们还派一个转宣队去支持那边的宣教士和那边的事工，真的是感谢神。像丁阿姨说的，河滨国语浸信会虽然不大，但是神把这个宣教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有一批爱主顺服的弟兄姐妹。2016年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一位白头发的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他也一起去，因为我们跟他们这样的支持，以致到现在我们还跟他们保持网上在 Zoom 上面联系。特别是在缅甸大其力，威廉善世浩弟兄，他上个礼拜六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感谢神。他后来去了以后，他每年也都去，并且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朋友的爸爸也带去。他在那边也跟那边的同工牧师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每个星期有在网上给他们大其力的学生上英语课，那这些孩子们学英语都非常的渴慕，就像他们背经文、背圣经一样，非常的用心，也非常感动。我们跟他们这样保持着联系，现在看到这些孩子，每个星期看到他们都很亲切，而且他们会用英语跟老师说 I love you， 真的是感谢神。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丁阿姨，把她几十年来她的生活的经历、神在她生命当中的见证和她的传福音的经历写在《蓬莱传奇》这本书里面。丁阿姨，您介绍一下这本书在大陆、台湾还有美国都有是吗？
对了，有繁体跟简体的。因为呢我们有这个节目嘛，有的弟兄姐妹就很希望看到这个书，可是现在呢邮寄很困难，要寄很久，而且呢非常的贵，所以有学生回中国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带一些过去。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地址给我，我就开始从国内寄去，那是简体字的。那其他地方像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另外可以联络。
讲到这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访谈了。真的是感谢丁阿姨在这里为我们做这样的好的分享，也见证神的荣耀。我也要介绍一下下一周的讲员。
黄立勋牧师，
黄
牧师是在真爱家庭协会，他是美国正道神学院客座教授，也在美国的 APIGBV 机构做华语顾问。黄牧师在真爱做单亲服事已经很多年，他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做婚姻家庭亲子单亲的辅导和教导，建立他人的生命和家庭。他著有挥别婚姻十大谎言，挥别教养十大迷失，这些书在网上也可以在真爱家庭的事工里面买到。所以下周在美西时间19号周一晚上8点到9点半，北京时间台湾时间周二20号12点到1点半，欢迎您再来听故事。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家庭，可以请您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也有 LINE 群， LINE 和微信的信息都在上面。我们美西的时间周一晚上8点到9点半，北京台北是周二中午12点到1点半，都有同样的小人物大故事听故事的时间。我们预备了 YouTube 频道，以往的嘉宾的采访的故事都有回放。在国内的朋友，你也可以把屏幕上的这个网址抄下来，随时可以看过去嘉宾访谈的故事。 YouTube 呢，请大家看的时候记得为我们点赞，也可以订阅，您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我们现在请李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李格顺牧师。
好，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今天晚上听到丁玉花姐妹这个爱主的爱同胞爱人的一个见证。
Amen.
主啊，感谢你，你的爱广大，这个福音要传遍普天下。特别今天晚上我们到台北缅甸地区的美好的事工，有很多的同工在那里努力，今天晚上参与这个讲座的弟兄姐妹很多，让我们都同心合意的为台北缅甸的事工祷告，也摆上我们的一份有份于这个伟大的宣教工作。求你继续祝福今天晚上的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讲座，带给更多的人祝福。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